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pril。
我是主持人小卢。
今天是2023年2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七。
好的，让我们来先关注一下第一则新闻。贝尔维尤雷德蒙德轻轨列车确定始发日期。海湾公共交通局 Sound Transit 宣布，从4月27日星期六开始，轻轨列车终于将驶过东区，并提供每10分钟一班的交通服务。新的东环启动路线 Eastlink Starter Line， 也称为二号线，将从南贝尔维尤站 South Bellevue 到雷德蒙德科技站 Redmond Technology 停靠8个站点。这两个站点都有停车换乘车库和公交车停靠站。列车全程 6.6 英里，耗时17分钟。贝尔维尤市长林恩·罗宾逊周四在贝尔维尤市中心车站说，这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认为轻轨真正兑现了我们对社区做出的承诺。你将拥有多式联运的选择，你将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出行，你可以在贝尔维尤这样的城市过上没有汽车仍然可以去上班，去你想去的地方生活。预计在2025年的某个时候，该线路将通过 I-90 公路与下图相连，从而改变横跨华盛顿湖的出行方式。预计每天将有多达6000名乘客乘坐这条起始线路，与金线繁忙的公交线路相当。计划中的双车厢列车可容纳400人，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半。乘客可以在贝尔维尤市中心车站上午10点的启动仪式后上车。列车将于上午11点左右开往所有7个车站。海湾公共交通局临时首席执行官戈兰·斯帕尔曼说，对我个人而言，这真是令人震惊。15年前开始规划路线时，他是贝尔维尤市的交通主管。2020年的目标推迟了3年，之后又花了2年的时间修复 I-90 桥上有缺陷的轨枕。斯帕尔曼说，当我们坐下来，看看报纸，看看新闻，这一切都很容易。我们忘记了交付这些项目的复杂性。当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简直有100万个零件必须组合在一起。运营人员还没有决定是否在最初几天提供更长的3轨或4轨列车，以应对预期的人流。全速运行的练习列车正在进行中。公交官员们提醒邻居们注意，在贝尔雷德车站附近的4条道路上横穿列车。欧弗莱克村站 Overlake Village 步行自行车天桥于1月24日开通，连接微软西区和重建的公寓区。2025年春，轨道将向东延伸至玛丽莫尔村和雷德蒙德市中心站，然后穿越华盛顿湖进入西雅图。在那里，二号线列车将向北转向华盛顿大学和林伍德，与湖西的一号线共用轨道。去年聘用了新的承包商来更换新建的南贝尔维尤站和斯普林区站松动的瓷砖。一份工作人员报告称，护栏、安全栅栏和行人安全装置正在设计升级中增加。自2008年 ST2 票选以来，旅客们一直等待东区列车的到来。当时地区选民通过了一项销售税增税计划，从雷德蒙德科技站到西雅图的14英里走廊提供了37亿美元的全额资金， 预计每天将增加50,000名乘客。承包商还必须完成 I90 桥上有缺陷的混凝土轨枕成为基座的更换工作。据该公司的高管上周报告，一月底基座重建工作已完成 64%， 比原计划晚了3个月，但该线路仍在2025年开通。考虑到东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雷德蒙德站附近数千套住房的设施，以及新冠大流行后长途办公通勤人数的减少，东区内部的通勤人数很可能会超过湖对岸的通勤人数。那么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是一则非常令人激动的新闻。就海湾公共交通局的这一举措呢，对于东区的居民和通勤者来说是一项特别好的消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呢，这个交通问题啊也比较突出，包括尤其是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啊。那么轻轨列车的开通呢，也是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方式，也有望同时减少这个交通的压力和汽车尾气的排放。那么 April 看到这一则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非常肯定是很开心啦，看到这边又有一个轻轨列车了。其实西雅图本来就是一个公共交通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啊，那对于我这种不会开车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了。而且我也想到之前看到过新闻，是说西雅图好像是从即将开通从波特兰到温哥华的列车，然后也是会经过西雅图。所以说到时候去温哥华也会变得很方便。而且我其实还觉得挺惊讶的，就是我能赶上轻轨开一个新的轻轨列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边的基建他们实在是太慢了，然后不知道这个已经就是建了多长时间了这么一条轻轨，所以也是很开心看到这个。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
确实确实，像 April 说的，我们能看到它这个项目开始到落地其实还是蛮惊讶的。包括当时就新闻中也提到，这个公共交通局的这个临时首席执行官戈兰斯帕尔曼也提到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因为他们从15年前开始规划路线，然后到2020年这个目标又推迟了3年，之后又花了2年的时间修复这个桥上的缺陷。那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一次一次的推迟，直到这个项目最终还落地了，我觉得这一个确实还是蛮令人惊讶的，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吧。对，尤其是随着这个轻轨列车的不断的延伸和完善呢，这个东区的交通网络呢也进一步的这个算是健全吧，然后为了这个居民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出行选择，并且促进这个区域之间的这样的交流。对，
是这样的。西雅图一直是一个比较，就是我觉得不知道你在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得到，就是我们去到想去哪里其实坐车去都很方便的，不光是轻轨，包括这种 bus 也都是很非常非常方便的。
对，我还是蛮喜欢西雅图的轻轨的，我觉得西雅图轻轨确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就是在去美国其他城市旅游的时候，就是在它的比如说公共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呢，就是感觉出行特别的就是不便利，尤其是对于我们这就是没有车的人来说，确实是不是很便利。而且西雅图的轻轨相对于个别城市的地铁来讲，其实它的干净程度和环境就是还算是不错的。
对
对对，所以还确实是非常便利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列车为这个居民们带来更便利的出行体验，也同时推动这个西雅图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
OK， 那让我们来关注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是西雅图一对结婚65年的夫妇的爱情婚姻秘诀。那我们这个刚过完情人节哈， 这个空气中还在弥漫着爱的气息，但是呢，西雅图西部的一对夫妇来说，即使是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边，他们对彼此的爱就像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其他数万天一样。那比尔和诺玛·弗里伯恩于1959年结婚，因此2024年是他们结婚65周年的纪念日，这对夫妇在十几岁时相识。比尔说，我觉得她又高又漂亮，我真的很激动，我只是觉得她很可爱，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她时的想法，我爱你，我爱你，她也是这么想的。弗里伯恩说，我感觉很好，因为我没有比她高。这对夫妇呢，现在住在布鲁克戴尔老年生活设施，他们是50年代在东海岸相识的，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和三个孙子。他们说呢，成功婚姻的基础是冒险和平等相待。布里伯恩说，我们尊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觉醒来我们还是朋友。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们的生活在付出与回报之间来回转换。布里伯恩是一名教师和学校顾问，比尔呢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说，比尔的聪明才智是吸引他的原因之一。布里伯恩笑着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天哪，他真聪明。情人节那天，他们坐在一起，拿着一张卡片，一张他们为对方签名的卡片。这对夫妇说，岁月让我们更加亲密，我们彼此相爱。嗯，其实每次看到这种结婚很久很久的这种老年夫妇的爱情故事，我都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感觉不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而且其实可以想到，他们一定中间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阻碍，然后让他们两个的感情就是越酿越浓吧。还是挺开心的，能够看到这么甜蜜的爱情故事。因为最近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小卢有没有听说，就我今天刷手机的时候，我又看到好像又有一个硅谷的就是丈夫把妻子还有他两个孩子给杀害了。我最近听到都是这种消息，所以看到这种很甜蜜的夫妇的爱情故事，还是觉得很动容的。
是的，是的，确实，包括我们之前也是有播过一些关于就是在婚姻中的，因为婚姻中的争执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然后夫妇就是被杀害啊，或者说是丈夫杀害了妻子啊，等等等等，之前也播过很多类似的新闻，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甜，非常的不容易，包括他们已经结婚65周年了，就是但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也是相信他们在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尔和诺玛的这个爱情故事呢，也是展示了就是他们的就是包他们爱情当中的浪漫吧，和他们长久的承诺之间的一个就是平衡，就是尽管岁月已经就是说流逝了，但是他们的爱情从来没有变过，也是像之前一样非常的强大，包括他们肯定在这段关系当中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然后他们的故事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鼓舞吧，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对于长久婚姻的一种启示吧，就是在彼此支持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深厚的友谊，然后这样的爱情才能就是经历起时间的考验。对，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们并不是很想步入婚姻的这样的殿堂。对，包括很多就是谈恋爱谈的比较久了之后，可能会就失去新鲜感，或者说是在这个交往期间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解决，就导致了最终的这个关系的破裂。那么我觉得这个比尔和诺玛的这个爱情故事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也是给当代一些年轻人带来了一个就 一个非常作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吧，就是说如何去保持一种很长久的这样的一段稳定的关系。对，
嗯，那情人节的时候小鹿有没有就是特别的过一下？
我情人节的时候很不幸，我情人节的时候在上班。
天哪。
对，但是确实我们情人节的时候公司里边也是都是挂的粉色的小桃心、
啊、
然后就是算是有这么样一个氛围吧，但是情人节那天确实也是在上班。对，但是情人节是 就是我们也有庆祝情人节，但是并不是在情人节当天去庆祝的，因为我
是吗？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个节日就情人节吧，它还是在个别的节日当中需要有一点点仪式感来保持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维持这个爱情的新鲜感吧，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对，就是虽然呢就是从这则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爱情它是一种持续的选择，不是一时的浪漫，但是生活中偶尔的浪漫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维持这个爱情的持续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在个别的节日期间也是可以有一些小惊喜小浪漫的。对，
嗯，我前几的时候是在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我跟一个课友也是刚认识的我们的学妹，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吃了个饭，聊了聊天，也过得很开心。嗯，
我觉得都挺好。
嗯，
我觉得它虽然叫情人节，但是你怎么开心，怎么过着开心就怎么去庆祝这个节日。
对，
对，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情人节并不是说非得和自己的爱人去庆祝。对，
嗯，是
的。那让我们来现在进一则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比尔和诺玛夫妇的这个故事，那么比尔和诺玛夫妇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在爱情中尊重、友谊、奉献和持续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些品质呢我们可以建立起长久充满幸福和温暖的关系。
是的。
好的，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则新闻。西雅图12岁和13岁的男孩因持枪劫车被逮捕。西雅图警方逮捕了一名12岁男孩和一名13岁男孩。这两名男孩持枪偷窃了一名妇女的汽车，又试图抢劫持枪偷窃一名男子的汽车，然后在试图逃跑时被警察追捕。2月13日晚8:21左右，西雅图在北奥罗拉大道和北88街区调查两名男孩持手枪四处走动的报告，随后他们被派往附近处理一起持枪劫车案。晚上8:30左右，一名妇女报警称她刚刚在北85街和北奥罗拉大道附近的绿林社区被劫持， 这名妇女告诉警方，她刚回到家，就有两名嫌犯向她走来。他们拍打她的车窗，用枪指着她，让她下车。其中一名嫌疑人向空中开了一枪。他告诉警方，他把斯巴鲁奥虎和随身物品交给了他们。他们开车离开了。这名妇女在附近的加油站拨打了911，并与警方合作，试图追踪她的斯巴鲁汽车。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枚弹壳。晚上9:30左右，警察被派往比特湖社区菲尼大道北段12200街区。一名男子报案称，有人是企图持枪劫车。受害者告诉警方，当时他正坐在自己的车里，两名男子分别敲打他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车窗。他说，两人都拿着手枪，并索要他的车。他拒绝给嫌犯任何东西。其中一人向空中开了一枪，然后上了一辆似乎是第一次劫车时的车，离开了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弹壳。两起事件发生不久，西雅图警方在北125街的北奥罗拉大道附近发现了这辆斯巴鲁奥虎。警方授权进行追捕，并调来金县警长办公室的直升机协助。警方试图在瓦林福德大道北段和第82街北段附近拦截这两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但他们驾驶偷来的汽车在99号国道上飞快地逃离了警方的视线。追捕行动在第7大道北段和托马斯街交汇处结束。在徒步追捕过程中，12岁和13岁的男孩企图逃跑并扔掉了枪支，但两人都被逮捕，枪支也被追回。两人被控抢劫和非法持有枪支。13岁的男孩还企图躲避警车。他们已被关押在帕特里夏·克拉克法官的儿童和家庭司法中心。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件事情也彰显了这个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这两位男孩年仅12岁、13岁，但是这两名男孩却持枪实施抢劫。这种行为呢，就是不仅对受害者构成了威胁，也对社区的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此案的重要性在于，就是呼吁青少年犯罪问题加强关注，并且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指导，以防止他们陷入犯罪行为。当然了，这件事情也凸显了这个枪支管控的重要性。无论年龄如何，合法或非法持有枪支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一则案件呢，也提醒我们需要提醒政府需要更加严格的枪支法规和更加有效的枪支管控措施，来减少这个枪支犯罪事件的这个发生。那 April 看到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一次播热点新闻的时候，都会播到这种类似于犯罪的新闻啊，尤其是像劫车啊、偷车啊这种。然后这个新闻可能跟之前不一样，像你刚刚说的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12、13岁的小孩，他们应该可能刚刚上初中这个样子，还是处在一个对很多事情不是很明白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同时呢，12、13岁的人，他其实是又是极其残忍的。因为就是他对很多事情是懵懂的，是不是不太懂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校园霸凌的事件也会发生在比如说初中或者是高中，尤其是初中是一个非常高发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对他们这些人的教育就是重中之重，我觉得比起说法律法规的规范呀，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政府需要担起来，比如说我们就像这种公立学校他们里边的教育问题，因为可能私立学校相对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公立学校可能是 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父母就是因为美国这边有一些父母，比如说吸毒啊，然后特别不负责任的父母打孩子骂孩子啊，就会给小朋友心理造成很严重的不好的影响。所以还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努力吧，嗯，还有一些不光是像学校，还有一些像 NGO 组织啊这种，也需要去担负起这样子的工作吧，嗯。
对，我觉得 April 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12-13岁的年纪，可能是刚刚上初中的年纪，然后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他们对很多事情还是比较懵懂的，而且他们可能会处在青春期，特别容易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说这个青少年的犯罪啊，所以说我们要就是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教育，同时呢也要加强枪支的管控。那这些枪支是如何就是到了这些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青少年手里的，他们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些枪支，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凸显了这个青少年犯罪啊，枪支管控等等的重要性，也希望就是各方面共同努力来加强青少年的关爱和教育，加强枪支管控，从而来维护这个社区的安全和稳定。对，
我最近在看一个美剧叫《无耻之徒》（Shameless）， 它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你有看过吗？
没有看过。
它就是讲了非常美国在芝加哥地区，芝加哥南部的一个非常底层的家庭的生活。他们那家人的父亲跟母亲是 Frank 和 Monica， 他们两个都是。怎么说呢，是很多时候是通过骗保来生活，然后都是非常大的毒瘾，所以我也是看了那个之后更加了解了可能美国这边比较比如说这边其实社区是分的特别清晰的嘛，那可能芝加哥南部就是最乱的地方，芝加哥南部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然后他们的小孩因为他们的这种原生家庭是多么的 struggle， 然后也可以看到那里面小孩就是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他们怎么在街头上面去买武器啊，然后怎么去在街头上面买毒品，甚至有一些小朋友还会为了去贴补家用，因为可能美国这边很多人家都是一生生一堆嘛，所以如果家里边揭不开锅吃不了饭了，然后可能会去倒腾毒品这个样子。对，所以也是看了很多的这种，去了解了更多他们的心酸吧，可以说是
对，而且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收入不够用了，会通过就是生孩子嘛，生小孩来获取政府的这样的补助，那么但是呢就是问题
他们又不负责任养，
对，他们没有办法负责任去养这个孩子，去教育这个孩子，也就导致了由于原生家庭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些孩子可能就是由于没有被受到很好的教育嘛，就是会可能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对，而且其实这个还挺悲哀的，因为他就是青少年来讲，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应该是就是判定为犯罪或者说是去关监禁这样的这个年纪，所以在他们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事情，然后对其他人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之后，他们可能不会说会来获得这种就是对和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相当的这样的惩罚，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对，就有时候我觉得作为受害者来讲，就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讲，其实可能也是很无奈，也是非常难受的。对，
OK， 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是贝索斯搬离西雅图省了$6亿多的税款。那去年呢，贝索斯在 Instagram 上面宣布他将离开居住近30年的西雅图，搬到迈阿密。他说搬家是为了离父母和他在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的火箭发射工作更近一些。那大家其实都知道，从时间上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税收。2022年呢，华盛顿州对超过$25万的股票或债券销售收益征收新的7%的资本收益税。那华盛顿州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新税的征收标志着贝索斯将首次面临股票销售的州税。那从1998年开始呢，贝索斯几乎每一年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亚马逊股票，以资助他的慈善事业，他的太空蓝色起源太空公司蓝色起源，以及最近他价值$5亿的巨型游艇和他与未婚妻劳伦·桑切斯购买的越来越多的豪宅。那2022年，当华盛顿州资本收益税生效时，贝索斯停止了出售。他在2022年和2023年都没有出售任何的亚马逊股票。那去年年底呢，只赠送了价值$2亿的股票。搬到迈阿密后，贝索斯弥补了失去的时间。上周呢，一份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贝索斯启动了一项预先安排的股票出售计划，在2025年1月31号之前抛售5000万股股票。那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总计将超过$87亿。佛罗里达州没有州所得税，也没有资本收益税，因此呢，在上周$20亿的出售中，他节省了本应向华盛顿州缴纳的$1.4亿。那如果明年全部出售5000万股呢，他将至少节省$6.1亿。这还是在亚马逊股价持平的前提下。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它的股票价值和节税额度将会更高。换句话说，他仅用搬到佛罗里达后省下的税款，就足以支付他那艘417英尺长的 Coru 游艇了。贝索斯以$1.7亿的价格购买了印第安西的2栋豪宅，据说呢，他还在考虑岛上的其他3处房产。汤姆·布雷迪和卡尔伊坎也是岛上的居民。迈阿密的房产经纪人说，贝索斯很可能会拆掉这些房子，再建一座新的，新房产的总造价可能会超过$2亿。那其实贝索斯搬离西雅图的这个消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之前有报过。当时也是说为了逃避这种税款嘛。你看，就是像这些富豪，他们在搬离一个地方，或者说甚至说他们给慈善机构捐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贝索斯就说他搬家是为了离父母和他的工作更近一些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小卢怎么看呢这个新闻？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播过这个，很早之前就提到过，说贝索斯预计要搬离西雅图，当时就是有多方来猜测他搬离西雅图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税收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嘛。对于他这种就是个人财富巨大的人来说，这个税收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决策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就像这一次贝索斯搬离西雅图，他光省下的这个税款就高达$6亿多，所以说这个也是凸显了这个贝索斯作为这个最富有的人之一哈，他的这个财富和这个影响力，而且大家都在关注他的这个搬离西雅图的这个新闻嘛，也是引发了就是一些人们对他的这个财富等等的一些包括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讨论吧。对，所以说我觉得
他作为一名就是商业领袖呢，他的这个领导力和这个财富管理的策略呢，就是确确实实是时刻就是让他成为这个公众关注的这个焦点。对，
嗯，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改变对于他们这种居住地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选择在西雅图工作，他们都会说因为西雅图没有个人所就是没有这种收税，所以说工资可能是扣的税会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这也是为西雅图带来了很多的人才。但同时呢，我觉得就是他有这样的政策，他会在其他的地方把这些税补回来，比如说消费税，然后比如说我们平常甚至是物价都会比其他的地方要贵很多，这是我在西雅图感受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贝索斯搬离西雅图呢，其实对西雅图肯定还是有很多影响的。比如说他作为一位超级富豪来讲，他在西雅图的这个税收政策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他离开西雅图肯定会导致这个西雅图一定程度的这个税收收入的这样的减少，也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西雅图市的这个财政状况哈，包括就对，包括就是尤其是西雅图还是作为这个亚马逊公司的这个总部，
对
这个贝索斯的离开呢，也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就是经济上的损失吧。尤其是他作为这个的亚马逊的这个头嘛，主要雇主、商业领袖嘛，所以也是可能会对西雅图本土就是的经济啊、税收啊、商业的这样的环境来带来一定的影响。好的，
而且不知道，而且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富豪跟着他一起搬走。OK， 那我们现在来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OK， 欢迎回来。那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一则新闻。下面一则新闻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华盛顿州议员希望将农历新年定为州假日。那之前前段时间呢，全世界数十亿人庆祝了农历新年的到来，包括华盛顿州的许多人。目前呢，奥林匹亚正在推动将农历新年定为州的正式节日。 Crane 记者与 支持该法案的代表和华盛顿州东部的代表马库斯·李切利进行了座谈，以了解他们为何希望将这一传统节日认定为华盛顿州的州假日。那2024年呢是龙年，在亚洲文化中，龙年被认为是幸运之年，人们可以期待好运、财富和智慧。龙年的标志是与家人共享特别的食物，在华盛顿州数以千计的家庭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来自贝尔维尤的众议员蔡美玲希望州政府承认它为官方节日的原因。那记者问众议员李切利为什么要共同发起这项法案，他说，首先呢，蔡美玲众议员在确保我们了解本州更广泛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同时呢，回顾历史，拥抱历史也很重要。那华盛顿州并不是第一个将农历新年定为州法定假日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众议院第2209号法案要求华盛顿州亚太裔事务委员会在全州范围内，包括斯波坎市，提供资源，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农历新年。该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现在将提交至参议院，参议院于2月16号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的反馈意见。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进行反馈。
这对于华盛顿州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是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在2019年哈，当老马带着家人从中国搬到华盛顿州时，他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同龄人和邻居们并不认为农历新年是件大事，甚至大过年的都不放假。要知道，每到农历新年，在中国至少要放一个星期的假。在离开菲律宾之前，杜尔福记得他的老师会用五颜六色的新年装饰布置教室，学校也会放假一天来庆祝这个节日。每逢农历新年，大街小巷都会响起舞龙和烟花爆竹的声音，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人们把家庭和社区放在首位，让人倍感温馨。农历新年在中国被称为春节，在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着不同的称呼，是亚洲人最盛大的文化节日之一。然而，由于农历新年在美国或华盛顿州都不被承认为节日，老马说他的家庭传统自从搬到这里后就有点消亡了。37岁的老马和他的家人仍在努力庆祝农历新年，他们穿上红衣服，煮饺子，并且按照风水原则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还去参与社区举行的新年庆祝活动。但是对于来自菲律宾的杜尔福来说，这很难。在杜尔福一家所在的社区赛金，对周围几乎所有人来说，农历新年只是平凡的一天。代表贝尔维尤的民主党州众议员蔡美玲和杜尔福有同样的感受，因此蔡美玲和15位共同提案人在上个月在华盛顿州立法院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农历新年定为华盛顿州承认的节日。该法案建议政府机构、教育和文化组织庆祝农历新年，并且要求华盛顿州亚太裔事务委员会为各个州实体创建和开发农历新年计划和资源。蔡美玲理解许多亚裔的感受，他15岁作为难民从越南来到美国，多年来与家人一起庆祝农历新年，有助于提供一种感情的联系，让我们在美国扎根的同时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茁壮成长。2023年科罗拉多州成为继加利福尼亚州之后第二个将农历新年作为官方无薪节日的州。近年来，纽约州和费城开始承认农历新年为公立学校假期。代表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斯·孟再次提出将农历新年定为联邦假日的提案。在华盛顿州议会2023年的会议期间，蔡美玲提出了一项将农历新年定为带薪州节日的议案，这将使州雇员和公立学校放假一天。蔡美玲说，由于纳税人成本高昂以及缺乏社区支持，2023年的议案最终没有取得进展。 蔡美玲的2024年农历新年假日提案估计第一年需要10,000美元为州亚太裔事务委员会聘请顾问和购买材料，每两年需要4,000美元更新计划。根据一份财政说明，之前关于带薪休假的提案每两年将花费约570万美元。不过并非所有的团体都同意今年的法案，以华人为主的倡导团体华盛顿亚裔平等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组织对蔡美玲的新法案感到失望，认为2024年的农历新年节假日法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影响较弱，因为新法案没有给亚裔美国人放假庆祝。该组织负责人琳达·杨在1月份接受采访时说，只有当学生放假一天庆祝农历新年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会注意到这在社会上产生了连锁反应。尽管如此，在来自全州的社区成员和专家认为，农历新年可能被称为一个节日，是培养文化自豪感和打击反亚裔仇恨上升的一个途径。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新冠病毒 COVID-19 大流行开始的2019到2020年间，反亚裔仇恨案件上升了 77%。 华盛顿大学美国民族研究教授康尼苏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了本周丰富的多样性和背景，并理解自己的经历在我们希望最终成为州节日的节日中得到反应的重要性。不同亚洲社区的农历新年传统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许多人去寺庙烧香祭祖，做大餐与家人分享。节日期间享用的传统食物通常包括象征长寿和繁荣的长面和饺子，以及苹果、橘子和葡萄等圆形水果，为新年带来好运。人们还会给年轻人和未婚家庭成员发红包，红包里装的是钱，象征着吉祥和富裕。最重要的是与家人共度时光，庆祝新年的到来。斯诺霍米什是冰川峰高中高三学生艾利奥特·尼克莱蒂说，他们通常会在农历新年时飞往州外探亲，他们很希望农历新年能成为州政府的带薪假期，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时间与家人一起庆祝了。尼克莱蒂支持这项新法案，他表示，我会觉得自己与自己的文化联系更加的紧密了，我觉得我们在州级和国家级认可的传统节日大多以白人和基督徒为主。虽然2024年华州农历新年法案不允许州政府雇员和学校放假一天，但蔡美玲说，拟议的修改并没有改变愿景的核心。他认为新法案是为最终将农历新年定为华盛顿州带薪假日而壮大声势的一步，然而前面的路还很长，因为设立新的带薪州假日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在州议会提出提案后，提出提案的州议员必须争取社区的支持，让预算委员会审查资金，并最终进行表决。一旦提出修正案并达成一致，该法案的另一议院也要经历类似的过程。之后如果参众两院都接受该法案将由立法者签署并递交给州长。目前蔡美玲和他的盟友们只希望将农历新年认定为州假日，他们的乐观情绪受到了节日精神的鼓舞。正如苏解释的那样，农历新年庆祝人们抛开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新一年来迎来繁荣和好运。我看到这则新闻呢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把这个农历新年呢设定为这个华盛顿州的假日呢，对当地的亚裔来说呢是非常利好的一项这样的法案，也是政府向这个亚洲亚裔社区呢传递的一种就是尊重文化尊重和认同的这样的信息，也表明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就是受到了一定的重视。那么作为在海外的华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一则 就是这个消息也是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海外是不太会放假的，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比如说在这个小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的时候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来给家人拜拜年呀，然后和朋友一起出去吃吃饭呀，大家团聚一下。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希望这个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对，
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所以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到了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假期的话，就是其实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而且这边亚裔又这么多，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多亚裔社区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趋势，可能华盛顿州比如说现在如果通过了这个法案，那就像这个议员说的，这只是为了以后更加好的庆祝节日的这么一个壮大声势的手段，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我记得当时好像是22年的时候在加州那边，然后还我忘记是不是22年加州颁布了这个法案，我就觉得哇好羡慕啊，因为在 LA 那边他们就可以放假然后去好好的庆祝新年的到来。那我不知道小卢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去庆祝今年这个龙年啊？
很不幸，我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假日，所以在小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在上班的。但是正好因为大年初一和初二是周末嘛，然后周一的话是就是大年初三，正好是日本这边的一个法定节日，所以我非常幸运有了一个三连休。我在小年三十的那天晚上呢，是和朋友一起去吃了饭，然后大年初一那一天也是，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了饭，然后和国内的家人联系，拜了拜年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假日其实挺重要的呢？是因为我身边有同事，就是中国人同事，他们特意把就是小年这天请了假。原因就是我要去我想去过节，对，我想过节，我这天不想上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假日对于我们就是中国人来说，
在海外
对，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还有就是其他庆祝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些亚洲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对，所以就是我还是很期待这个法案能够通过，能够有一个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落实。包括也有提到，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春节按理来说是休一周嘛，那么我们在海外呢就是不求那么多，就歇一天，就是我还是非常希望这个法案能通过的。对，确实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就是很期待的，这一年当中很期待的一个节日，所以实在是不想就是在上班中度过嘛。对，而且包括新闻中也提到了，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大多数是
围绕着白人，
对，白人和基督徒。那么作为亚裔来讲呢，就是美国本身是还有很多亚裔就是还有很多亚裔居住在美国，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文化非常多样性的一个地方，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所以我希望就是也有一些节假日可以就是就是让亚裔同胞们来就是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对，
是这样的，没错。
April 这个春节是怎么过的呢？
我是去朋友家，然后包了饺子，然后朋友做饭就吃了一顿饭，然后我们那天打牌来着，打牌大概打到三点多钟吧，然后就 回家了。其实我们经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每一次到春节的时候，我都会格外的想念自己的亲人，不仅仅包括父母，还有像家里的老人啊，然后亲戚啊什么的，我都会非常非常想念。我真的很难以想象说以后春节的时候没有假期，我一边非常的想家，然后一边还要工作，我会觉得自己好惨呢、啊、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去请假吧。
对，尤其是我觉得春节嘛，它是就是我们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嘛，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嘛，就是在春节之前大家也都看到，包括国内春运啊，就人们会不惜代价的回家与家人团聚，然后来共度佳节，来表达这个对家人的思念和祝福。对，包括可能也有的中国人会去祭祀祖先啊，感恩祖先呀、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春节就像是在外漂泊了一年的游子们的一个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有的人可能一年就回去这一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它是一种就是情感和精神的一种表达。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法案能够成功的通过，让在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华盛顿州居住的这个华人华侨，包括一些亚裔，来有机会来庆祝春节。对，
是的。OK， 那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样了。以上的新闻呢是由 April 跟小鹿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